艾特记者圈正式开始。
各位艾特记者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这个没过正月都是年，尤其现在还没有过十五呢，所以说依然还是在春节当中。虽然说大家已经复工复产了，新的一年蛇年的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啊，该当牛马的也都当牛马去了，但是现在呢，还是和大家拜一个晚年啊，这也是我们蛇年的第一期节目。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呢，和蛇年期间发生的重大国际热点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毕竟在春节嘛，还是想聊一点点相对轻松快乐的事情。什么快乐呢？哎，我觉得大家看看电影，尤其今年的这个春节档有很多现象级别的事件，值得和大家来唠一唠。那于是呢，我们小破圈决定啊，今天和大家来开唠关于今年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以及中国的电影市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估计肯定有很多看官也都看了这几部电影了，没有看的应该也都在看的路上，也或多或少也看到了一些资讯，了解到了今年春节档有哪几部电影。因此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一位是新时代的啊，就个新兴的这个影评人，也是新兴参与到了这个电影的评论工作当中的这个朋友啊，博主。另外一位呢，也是资深的啊，我之前看过他很多的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影评，有些时候甚至对于一个电影好与不好，也是从他的这个口吻当中先了解一下，然后我再选择去看。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观影人，也算是个电影爱好者，但是不算一个影评人。所以说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两位这个影评人，一位是远叔啊，他的这个微博的账号叫做远见电影院的远叔叔。哎，来，远叔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各位小伙伴啊，非常开心我们接受邀请能够参加这期节目的录制啊，也特别荣幸聊一聊这个我们都共同见证历史的2025年的这个可以说神奇又伟大的春节档。嗯，
哎，好，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远叔的这个远见，嗯，高见。好，另外一位呢是小花啊，他的这个账号呢，平时也经常，刚刚也介绍了，经常在更新一些以他个人出镜输出的对于电影的评价，还有过去以及他喜欢看的一些电影的评价。来，神奇花格格啊，你这个有点绕口啊，他让我喊的小花就行了啊，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神奇花格格，然后很高兴啊，今天可以参与到今天这一场关于今年，真的是刚才远叔也说了，是见证历史的一次春节档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非常开心。
嘿嘿，这个今天二位，我先问一下，二位算是在影评界当中的跨世代力量吗？你们二位算隔代亲了吗？
算，我觉得算，因为这个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看样貌可能看不出具体多大，但事实上呢，就是对于当下的这个主流影迷来讲，那我确实是叔叔辈儿了。这个不是卖老啊，或者是怎样，不是或者摆姿态，确实我这个年纪是叔叔辈儿。小花在我看来就是当下的这个主流影迷的这个年龄。大概是小花这个年龄，就是20岁到35岁之间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跨着代呢，有这个有代际的这个，可能有鸿沟啊。
但我一直不觉得我们是跨代，包括我跟远叔爱人，我们就是私下有联系的话，我也是说嫂子呀，怎么怎么样，远哥呀，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其实不是觉得远叔的那种距离感特别的跟我特别远那种感觉，其实，
对，这其我是主动的，
很亲，更很亲人呢，啊，其实
我其实主动的相对来讲靠近年轻人，但事实上如果有的时候你问我的真实想法的话，其实我可能的确是更接近大概45到50岁左右吧，这个年龄段的这个观众。
好，哎，今天看看我作为一个这个公道博来听一听到底有没有这个代差啊，然后看看二位老师的观点能不能保持一致，或者是忽然间双方啊这个唇枪舌战，反正代表不同年龄段的想法啊。刚刚也说了，今年的这个春节档呢很有意思。首先第一点呢，是整个春节档的票房的最终票房是 95.1 1.1亿元，这个是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最终的统计。同时呢，有哪几部电影呢？哎，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个《哪吒二》啊，叫《魔童闹海》，另外还有《唐探1900》，还有《封神》的第二部，还有《射雕英雄传》，还有《熊出没》，包括还有《蛟龙行动》这几部电影都是集聚在这个春节档来上映。争相的来给所有的这个电影爱好者或者是在过春节的各位朋友们走进电影院去感受电影的魅力啊。但是最终我也看到了他的这个排名，哪吒二成为了第一名。在春节档的时间啊，就是所谓的春节期间，这春节七天放假的期间呢，哪吒二的整体的票房是 48.39 亿元，唐探呢是 22.78 亿元，它是分列了前两名。后面呢就是封神9.8 亿啊，没有破10亿，而射雕英雄传就是徐克拍的这版是 5.92 亿，熊出没 5.09 亿，蛟龙行动 2.74 亿。然后在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数据的背后，又有很多人对于比如说哪吒2的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啊，认为国漫崛起了，而唐探呢一如既往的在春节档当中表现都还算不错啊，反正口碑也就是也有纯去踩的，但是呢基本上合家欢开心啊，看唐探1900的人也非常的多。封神第二部呢有一点点没有达到当时大家对于这部片子的预期，连十亿没有破，然后同时封神二和第一部当时的口碑形成了鲜然的对比。封神一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会去分析啊，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口碑的变化，但是至少在封神二这一部一瞬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射雕英雄传就跟我们说了啊，这个属于老米新炒啊，又炒冷饭，反正把这个老的 IP 又翻出来，然后听上去又是徐克啊，好不容易又去拍武侠片，但是好像貌似也不太尽如人意。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这几部片子，还有这个春节档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数据背后的一些故事。从影评人的角度上面来说，我可以先简单抛一个小的砖，我是今天上午我去把《封神二》看了。我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整个春节期间我的电影就是孩子，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电影院去看。然后只最近这段时间因为要做这个选题了，我疯狂的集中力量去看这几部片子。先看的《唐探》，然后又看的这个《哪吒》，然后再看的今天又看了这个《封神二》，然后呢《蛟龙行动》也是在中间穿插的把它该看的都看完了。反正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确实如大家整个影迷的这个排列啊，在我看来，确实《哪吒二》还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新颖。所以我不知道二位在整个春节档期间过程当中，或者观影的过程当中的整体感受是什么样。来，咱们尊重老同志，好吧？来，先听袁叔来说。
啊，感谢如此敬老的一期节目。是这样，那个。我这个春节档看片看的是比较早啊，因为这个《蛟龙行动》是在春节的前两天，提前两天就有全国大规模点映啊。但是即便在提前两天看到《蛟龙》，今年看片比往年还是要晚的，因为今年春节档对于我们电影博主来讲，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没有提前观影，没有首映礼，也没有媒体场啊。因为往年我们因为工作的需要，可能片方会找电影博主或者影评人提前去公司或者提前做媒体场观影，这样的话有一个口碑提前释放。然后今年是都不搞了，大家很默契，就都要玩神秘感。大概可以，我们可以想象去年春节，就是2024年春节，热辣滚烫那个营销方式啊，或者宣传方式，就是把这个神秘感留到最后一刻啊。为什么这么玩呢？就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六部影片他们分属不同赛道，他们题材不一样，风格完全不一样，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他们的目标群体，也就是目标观众基本不一样。你比如说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这是春节档之前呼声很高的一部，这是史诗神话的三部曲第二部。蛟龙行动是国产军事动作片啊，也有它的唯一性。然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啊，这是徐克，这个多年不拍武侠的徐克终于又拍武侠，而且武侠电影又回到春节档，这又是今年的一个独有的一个题材或者类型。 然后唐探1900就是唐探大 IP，他又做前传，是系列电影，并且是这个春档也是唯一的一部探案加喜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喜剧电影啊，唯一的一部。然后哪吒，唯一的一部全年龄向的动画电影。它不是儿童向，它是全年龄向，并且也是大 IP，也是续作。然后《熊出没》啊，《重启未来》是唯一的一部儿童动画电影啊，也可以叫子供向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所有的六部电影，他们都有自己的唯一性。理论上来讲，他们互相之间是不打架的，就是没有那种恶性竞争关系。往年我们在春节档经常看到，比如说喜剧扎堆儿啊，或者主旋律扎堆儿，今年没有扎堆儿的情况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都是各一步，所以大家走的宣发的这个步子相对都比较稳啊，就稳扎稳打，走到最后一刻。为什么蛟龙提前走了，或者提前做大规模点映，是因为蛟龙的预售成绩不是很好啊，有点着急。一是挺着急，二是蛟龙一直没有打开这个宣发的口，就是让这个口碑或者是这个片子释放出去，所以他提前做了点映场。我在看片儿的感受啊，其实很直观，就跟大多数影迷是一样的。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春节假期的这几天，休息日这几天，我觉得电影院实在是太爆了，又爆又热闹，卖的也好。刚刚您说的这个数据是电影局包括统计局给出的一个统一口径的一个啊全口径的叫票房数据啊，就是春节假期几天的一个票房数据，大概95亿的一个成绩。但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在这几天有机会跟影城经理去做一个近距离的沟通或者交流，包括影城里的服务员、吧台里的售货员、卖票的、卖烤肠的、卖爆米花的啊，卖那个电影周边的、卖哪吒盲盒的，你都会啊，包括这个打扫卫生的啊，叔叔阿姨啊，大叔大婶儿，你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春节把他们忙坏了。但即便是忙成这样，他们心里也非常开心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过去的几年他们实在是太闲了啊。这个闲代表什么呢？闲代表没饭吃嘛。这个现在就是大家想的就是忙点不怕，怕没公开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每个年度啊，春节档算是全年的开始，就忙碌的开始，同时它也是全年中最忙碌的一个大档期。甚至啊，在北方的很多的二三线城市，就下沉市场里，春节档相当于忙完整个上半年暑期档之前啊，就是可以大休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忙碌的。还有一些影城，他们都在春节档的时候招短期工，这个短期工短到什么程度呢？就从春节，除夕啊，三十儿，一直干到24号情人节啊。今年这个时间还比较短，因为这个半个月就到情人节了。情人节还有一波忙碌的这个小高潮，过了2月14号之后，会大概有几个月时间，因为到暑期这段时间，影城都不会很忙。这个不会很忙，就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收入。所以这些影城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忙的过程中，一方面在想当下，一方面想未来了。就是当下我忙一忙，两三倍工资我多赚一赚，可能我未来几个月工资就要打又要打折了啊！这个，所以而且过去几年这苦日子就是这么过了，大家也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你就会看到闷着头使劲干活的这些员工，脸上露着笑容，但是呢，对未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啊。当然，这是这个不确定是前几天。后几天，我看大家已经把这个重心完全都锁定到哪吒第二部啊，《魔童闹海》上了。希望这部能够爆的时间长一点。然后我第一个感受，刚刚说的就是影城很热闹啊，影城的工作人员很忙碌啊，去看电影的人很多。第二个感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观影的观众他们普遍对这些片子啊，就是我感受到的这个感受。就他们的观感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就满，我们叫观
比较
众满
买
意
账。
度，对，观众满意度普遍较高。我说的这个观众满意度啊，还不是我们在豆瓣呢、在微博呀、在这个评分平台上看到的评论啊，不是这个啊，这个不能代表绝对观众感受。我们说的这个观众感受，就是实打实去买票，然后走出电影院， 回到家里啊，就是我们私底下聊啊，这些可能纯路人观众，
嗯，
他们是一年当中可能只会在春节去看一次电影，撑死在暑期可能再挑一部电影看，但前提是这个电影一定要出圈要爆啊。
嗯，
这些观众他们的评价相对挺高的，而这些观众呢，其实他们的评价挺宝贵的，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国产电影在最近几年的一个进步吧。因为哪吒魔童闹海其实它的高票房有一方面就是体现了国产电影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总讲一句话，说观众尤其去年嘛，经历了这个票房也不是很好，市场也比较疲软的一个情况，电影市场比较疲软的情况，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儿，就是观众是不是不爱电影了，是不是不喜欢看电影了？很多那个行业内外的人都在说这个论调啊，这个论调挺让人沮丧的。但事实上，你看今年的春节档过去之后，这两天这个哪吒的票房还在涨，包括唐探的票房也在涨，这说明什么？说明电影这个事儿啊没过时，
嗯，
说明观众呢还是买账的，前提是你不能拿观众当傻子，
嗯，
然后就是你的这个作品的质量决定着观众的，或者不叫决定吧，你的作品的质量真正影响着观众的口碑，而观众会感受到创作者的真诚，并且给予你正向的反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春节档。就是我在电影院里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啊，这个不是上价值啊，真的不是上价值，就是当然也有一方面是我作为电影博主的一种这个存在感啊，非常满。我觉得过去几年我觉得好像电影博主都被边缘化了，观众都不爱看电影了，我们这些电影博主干嘛玩啊，是吧？但是一个春节我们又有存在感了，感觉又能行了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大体上的一个感受
啊，所以你的这个共情点其实是和在电影院里边的那些工作人员，嗯、包括收拾东西的大爷大妈、大婶儿，
对，
是一些一致的。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小例子，就是因为我是大年初一，因为所有电影基本上都是大年初一的早上9点密钥激活、
嗯、
统一上映啊，
嗯、
只有蛟龙一部是提前看啊，
嗯，
所以我大年初一是一共看了5部电影，除了蛟龙以外。然后啊，四部电影，但除了蛟龙以外看了四部电影，这个从早基本看到晚，我们电影博主基本就是这个节奏，每年都这样。
嗯，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电影院的检票的这个经理，他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但他会发现这个人好奇怪呀、啊，怎么大年初一不在家过年，他怎么频繁出现在我的电影院里，进进出出，看了一场又一场，看了一场又一场，他要吗？就是个片方负责宣发的，在我这盯场呢啊，监督呢啊，要么可能就是从事相关行业的，比如说记者啊、媒体啊或者干嘛的，反正他觉得我肯定是跟这电影有关系。
嗯，
然后就会有一个表情出现，他第一场的时候，上午9点的时候，大年初一，非常精气神很足啊，你好，请进啊，前面左拐7号厅。那第二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渐弱了。啊，你好，那个前面7号厅左转啊，洗手间在右转啊，就跟每个人介绍。等到下午的时候，初一下午，尤其第4场的时候，第四场已经晚上8、9点了，他的声音已经非常，气息非常微弱了。啊，那个前面左转9号厅啊，但是他的脸上还是带着笑容。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跟他简单聊几句，我说今天是不是卖挺好啊？挺好。嗯，挺累吧？哎呀，很累呀、啊，但是累点也行啊，大年初一啊。然后呢，他也挺有想跟我聊的冲动，我们就简单聊几句。
嗯，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那个喜悦啊。你看，我作为影评人是介于观众和从业者之间的那么一个所谓的职业，但他们是绝对从业者啊。来的人多，他们的收入就是高啊。他们就是很发自肺腑的觉得有好电影能把大家吸引来，能有这么多的人看电影。电影院又恢复到那种火爆的局面，他们再累心里也是开心的啊，而且这个开心是溢于言表啊，我觉得就很好，它是一直，而且很奇妙的是这个开心且累的这个感觉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呢很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儿就是大家都期待着这个累和开心的这个感状态继续延续，
嗯，
能延续多久就延续多久
啊，这个就属于这个久旱逢甘露啊，
对对对、
哎，大家都是忽然间来了一场大雨啊，要把这个田浇透啊，希望是。好，这个叔叔辈的说了以后，来我们小花，我听一听有没有更加犀利的风格，来说一说你观察的这个整个春节档是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你要、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今年票不好买，就是我们作为就是相关从业者也好，还是和核心影迷也好，就我们对这个什么时候开预售啊，然后要拍这个各个影院怎么排片，我们会盯得比较紧。
嗯，
你像我每年，你像我个人的购票习惯就是，最中间那四个座没了，我觉得这场没有座了，我就要看别的场。但是春节档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像甘远叔说的，我们需要一个集中的看片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即便没有座，我们可能也要去要看这场。像往年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快去买，肯定能买到最中间。反正我每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但今天我发现一开预售，然后我一点进去没了，我就只能去买那个边边角角，比如最后一排最边角那个位置，就只能这个样子。今年我发现就大家的速度都特别快
啊，
然后这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也是那个咱们这个预售开了以后，这个预售今年这个占了很多的话题嘛，话题度很高嘛，然后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啊，这个春节档这个事儿。而且今年的这个题材，刚才也说了，全部都是大 IP、大系列、大制作。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吸引到了足够多的一种注意力吧，大家也会去盯着。哎呀，开预售了，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我要看那个。所以这个票，我感觉今年是有点不太好买。今年春节档这个票
啊。
然后另外一个，我是非常开心啊，就是看到了今年这春节档这么多的题材，它不像往年。往年咱们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纯喜剧，然后一定要合家欢。但今年其实我们看很多作品，它甚至都不是合家欢，它甚至有一些悲剧色彩，而且它也没有一个完全就是以喜剧为唯一核心点的这么一个电影。其实我在春节档之前，我有拍一个视频嘛，就是先回顾元旦档，然后做一个春节档的一个前瞻。然后其实我当时写了一句话，就是我估计这六部之后还会有影片会陆续定档，因为目前还没有完全一部纯粹的喜剧。但是我那视频我是录完以后，我隔了两天去剪，然后我发现还没有影片再去跟进定档。我当时想估计没了，今年就这样了。然后我赶快把那个稿子那个顺序我换了一下，我把那就是然后我们经常说嘛，那个喜剧是大档期的刚需，就这么一句话，我把它放在了唐探那一段去。其实那个不是那一段里面的
啊。
然后结果果然是今年确实是没有一个专门就专供，可以说专供春节档这么一个纯喜剧的作品，好像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家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说现在大家是习惯了，也开始接受了。我们不一定过年我们就要热闹，我们只要看到能让我们开心的，看到我们愿意爱看的。大家都特别愿意，特别满意了，就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一种形式吧。像去年摇太阳其实就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只不过去年摇太阳确实是可能在成绩方面有点不太理想，但它确实也是打开了，就是春节档不一定非要看合家欢，不一定非要看喜剧。结果我们看今年既没有纯粹的合家欢，也没有说纯粹的就是喜剧，就是坐那儿什么都不用想你就哈哈笑。今年没有这样的片子，但是大家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我个人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现象。就是我相信从今年开始往后，我们这种档期的题材划分可能会慢慢的越来越弱，然后创作者们可以撒开了去创作更多题材，然后也可以说是观众可选择的那个可选择性也会更多，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
啊，小花，我听你讲的时候，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唐探在专业影评人角度上面来说不算是喜剧片吗？至少在我的角度上面来说，我是抱着一个想去开心的。
我反正我个人理解，它是以喜剧元素为主打，但它其实还不是就纯。你看，我反正我个人理解，像比如说春节档那种纯粹的，比如喜剧片，可能要像类似于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啊，就这样子的，他就是一个以喜剧就是为主打，而且是唯一主打核心的一个片子。然后唐探的话，反正在我看来，他只是喜剧可能占大头，但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破案呀，包括还有最后那个结尾，他属于一个正能量呀，正的比较正向的一些东西，他的元素还是很多的
啊。还有另外一个，
对，不过这是我个人理解。
OK，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作为专业的这种影迷或者是从业人员，买电影是真有执念去只看中间那个位置吗？
我是这样的，但是
我没有。我没有
哦，你看代差出来了吧？你年轻人，
我甚至你看小花是很在意这个观影享受，
哎，
他是把每一次看电影，不管是工作呀还是生活中看电影，都当成一种享受，一定要选一个前后啊这个等距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自己最舒服的一个观影的一个空间。我这个不瞒大家说，就是我春节档的这个四部，尤其是大年初一这个四部，我这四部买的票全都是第一排靠最边上那个位置，就是你肯定不会有人买的一个位置
啊，就斜着头看的是吧？从就是
对，然后我是怎么看完的呢？就是只有第一部我是坐在边上看完的，而且那个位置我可以用我的 pad 打字儿，不影响其他人，因为我后边没有人，那个亮我调成最暗，大家根本看不到，不影响。
嗯，
然后因为第二部之后那个时间就11点钟之后电影院人就多了啊，因为初一的早上9点人不是很多，人多了之后我第一排打字也会影响到其他人，我第二部之后二三四三部都是站在那个旁边过道，就是出入口那个位置台口，因为电影院一般都是地毯地嘛，地也不脏，我就坐在那个地下，就是那个台口那个地下，然后一边可以打字一边抬起头来可以看荧幕，但是那个荧幕大荧幕就已经斜的不成样子了，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讲，带着工作去尤其春节第一天看电影是几乎没有什么享受，只是可能我要快速的把这个电影我的感受和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对于我来讲可能享受只在二刷或者三刷的时候才会真正有享受，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就电影博主在春节带着工作去看电影，其实是一种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有点难受啊，就不是享受是难受啊，就是没办法啊，牺牲了一些东西，牺牲了一些享受，所以我还是挺羡慕小华的
啊。
没有，像我个人我可能真的就不管带不带工作，我可能都会优先选最中间，然后我甚至我可能会扫一下后面的按摩椅。就我今天，我刚刚发微博看了，就我们
你还扫按摩椅？你多大年纪你就塞按摩椅？应该是远叔这种在那，哎呀，我工作累了，我摁一个按摩椅，呜呜一下。你
对我扫，我扫就没有问题。
坐着，而且它其实它并不是特别舒服，但是总归会有舒服的地方。我想坐着也是坐着，然后我可能会扫一个。然后我今天刚才就咱们开始之前，我刷微博，我看有人吐槽说，影院按摩椅真的有人刷吗？真的有人扫吗？我特别想说我扫。
你这
个
把 2D 电影变 4D 电影看，
我不但扫按摩椅，我还有充值呢。哎，我
倒没有充值，我就每回买单次，因为我也不一定每回都用，就是想按了我就买一个单次。
我真的是解决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疑问，就是那个东西真的有人扫吗？果然今天在我面前的两个人，一老一少都在扫这个。
有，而且我的那个按摩椅耐受程度是非常高的。很多人说，哎，这个一部电影两个小时，那按的还能按多久？我有的时候一部电影能从头按到尾，因为那个35块钱能按60分钟，我们这小地方啊。然后要是两次，就是还能再打个八折，第二次还能再打个八折啊，这个我还是清楚，所以我能从头按到尾。有一天我觉得我这后背是怎么这个位置有点疼，是谁打了我一拳，后来我才想起来啊，是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从头按摩按到尾，然后这个位置一直有个那个按摩椅的滚动的球在滚，可能是看电影看入神了，忘了自己换一个位置了，所以就一直按在这个位置啊。我是很享受的。
不愧是来自中国的东北部的这个朋友们啊，喜欢按摩是
按摩，喜欢按摩
拿走到哪里先捏个脚按个膜啊。好，
对对对对。
另外第三个小问题，远叔，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忽然间我想到的啊，和电影无关。有人说你长得像郭涛吗？
有。
哎，
对，
这个我估计可能说了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对，有，这个年轻的时候更像啊，现在可能相对这个什么点，那个年轻的时候，尤其郭涛那个脸，还是郭涛也年轻，那个时候他有胶原蛋白，就是大概《疯狂的石头》那个时候附近吧，就是 所以对，有说过啊，我还挺荣幸的。
哎呀，不不不不不，这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也有胶原蛋白啊。
没事，都是硬汉风，其实
硬汉，
远处本人很高的。
我替郭涛，谢谢你啊，
硬汉风。好，那个书归正传啊，说一说刚刚说的电影上面。刚刚我们说的是整体的角度上面来说，现在我们就分门别类去说一下今年的这几部电影吧。首先还是现象级的这一部《哪吒二》，《哪吒二》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票房历史上面的第一，同时也打破了若干这个票房记录。包括动漫也好，还是属于这个中国电影票房也罢，反正各种类型的这个赞誉都来了。我们在整个春节期间也看到了，这他打破的每一部电影，中国的电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打破一个记录之后，被打破的这个电影如果是中国的电影的话，他会画一个海报去庆祝啊，去祝贺。
嗯，
所以说就看到了这个哪吒二疯狂的，一会儿又是流浪地球，然后又是李焕英啊，等等等等啊，就看了好多了啊，包括战狼吴京的啊，这个什么小哪吒冲冲冲，我们都看到了很多这种这个海报了。怎么评价哪吒二的这个表现？二位是怎么看？这一次咱们就倒着来吧，先从年轻的开始，小花你先说。
对，其实我当年看哪吒一的时候，我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首先我大学专业就是动画专业嘛。
哦。
然后其实哪吒一它当时无论是做工也好，还是文本也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还是属于一种相当于硬伤，其实属于。然后我当时就看完哪吒一，我就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我看哪吒二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我身边不停有朋友跟我说，啊，哪吒都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好。还有他们看那个，其实哪吒它有一个漫画叫《敖丙传》。
啊，
然后不停跟我安利敖丙传，你去看吧，敖丙传特别好看。因为我对哪吒一就有一点不太好的印象，然后我一直比较抗拒这种安利，然后我导致我这回看哪吒二，我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挑刺儿，
哦，
就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去，然后我要看当年我觉得这些硬伤的地方它有没有改，还是说就这样啊，反正我人气高，我能戳中你们的情绪点，我就这样啊，所谓摆烂，然后我也能赢，还是说还是以这样一个心态。但是这回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要给我那个经常给我安利那个朋友发说我服了，就哪吒二这回从做工也好，还是他的文本打磨也好，包括等等方面，他都我提升了不只是一个 level， 他提升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我是真的心服口服看完哪吒二之后。但如果说你要硬找一些啊，这个但我不喜欢，那我不喜欢，也不是说不能找，就是说咱们在基本线以上，它完全是可以的，全部可以满足的。
嗯，
然后后来，但我后来想，不行，我必须得给哪吒二，我要挑一个毛病。我又想半天，我说挑什么毛病？我说挑了，它这个剧情又往封神上靠了。其实我个人是一直不太希望哪吒往封神上去靠，然后我觉得你就把哪吒这个故事，包括哪吒周边这些人啊，哪吒这些经历冒险，你把它做好，我个人就觉得哎可以了。但如果你要再往那个封神上靠，我们知道封神。你封神最后那个敖丙还是封了神了吗？证明他还是死了吗？那你最后这个敖丙你要不要让他再死一回？那敖丙如果再死一回，那你这个所谓的龙族复兴，因为敖丙传其实他讲究这个龙族的复兴嘛。
嗯，
那你这个龙族复兴这个故事线你要怎么去做？那包括如果你还要再接一些，比如封神之战呀，包括你还要武王伐纣，那会不会冲淡你哪吒本身这个系列的一些就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个人会有些担忧，但是啊，这也只是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我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就我愣找出来这么一个点，就是他又接了封神的剧情上了，就是咱们这回看他里面有说要让哪吒去打封神之战嘛，
嗯，
对吧？这就是我唯一一个点，其他的我真是心服口服这回。
啊，你看，来自于这个小辈儿的这个小花，他是或者是新兴力量的这个影评人，他看哪吒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远叔呢？
当年看哪吒一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啊，非常直接的感受，因为我看哪吒一的时候还不是全职做电影博主，所以我看哪吒一已经大概是过了他最热那个劲儿啊，就是相对比较冷静的状态当中。哪吒一就有一个很牛的点，做得很厉害的点啊，并不是大家说的这个它的美术啊、特效啊、画面啊等等啊， 那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是哪吒一的时候，哪吒那句台词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台词，
对。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太多想这个台词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想了，觉得哎，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对，就没想明白。再一个就是这个意义，或者是这句话，它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所以才被广泛流传。那我们会想，那饺子导演肯定也会想，光线也会想。哪吒的团队也会想，所以我在看哪吒二的时候，我的一个切身感受，我看的过程中不断加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哪吒二或者饺子导演或者这个团队把哪吒一研究明白了。哎，我这么一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冉叔，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啊？逻辑是不是有问题？说那哪吒一就是饺子导演的，那个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就是光线呐，他们干嘛要想自己的作品？什么叫想明白了？但是我要说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当年的哪吒一，很多人之前并没有看好哪吒一的状态，一直是黑马的状态，最终走出来了。甚至很多人想在哪吒一之后去复制哪吒的神话，就这种直接给出的爽感，这种这个毁天灭地的这种决心，少年觉醒之力啊，就是抗争之力。这种就所谓的影视作品当中的这个核心力量，在那之后屡次出现啊，在真人电影当中也有，在动画电影当中也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作品复制成功，就是哪吒的神话，也就是这些作品他们都研究过哪吒，都琢磨过哪吒的成功，都想过很多遍"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就感染了那么多人？但是没想明白，但是我们看到《哪吒二》上映之后，它又成了，而这次又换了不同的方式讲述大概类似的这种观点，或者是输送类似的情绪价值，它又做到了，又走进观众的心里了。那就说明哪吒从一开始就是饺子导演内心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从发源到创作的过程，到最终它的模样。完全是在可控范围内，或者在有意识的主控范围内的，就是没有任何走样，我就要他这样，并且我认定他这样一定能行。一就是这样，不是偶然；二还是这样，还不是偶然。那就一切皆是导演的成功。所以哪吒二，我在看的过程中的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哪吒二就是导演的成功，就是。或者叫我们叫主导创作的成功吧，因为现在主导创作不一定是导演一个人主导，特别是哪吒这种项目。如果我们说哪吒一是饺子导演自己主导，那哪吒二大概率不完全是饺子导演主导，就这里边光线也有一定的主导，就资方也有肯定是有一定的主导权，至少他这要签个字嘛，就是我这要故事走向要怎么走啊，我这要让那个。敖丙和哪吒共用一个躯体，这种设计行不行啊？这个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故事走向类的设计，是很重大的这种设计，它是一定要经过各方同意的。那这次又成功了，就说明它是叫创作主导的成功。所以很多人，你看这两天我也发现很多自媒体啊、影评人，他们有一些可能。都没有在夸哪吒的这个画面有多牛，我们通常都是看到片方给出的一些物料，说哎有什么锁链做了多久，做小妖怪做了多久，但你看大家夸的并不是这些点，大家夸的其实是他创作的这个坚持的力量，以及作品当中传递的这种价值，包括这次给出更多的类似这个我们叫什么叫爽文金句一样的这种东西啊，比如哪吒大喊说：“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那这种表达跟"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一个意思
是的。
啊，就是对，是这种抗争的力量是一样的，就是我想怎样我就怎样，我的目标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要怎样，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啊！那这次其实是翻译成另外一种说法了。第一步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话说着有点大。再一个呢，那个有点空，有点我们所谓有点上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命由我不由天没出现过，放在当下也会爆，但是它毕竟出现过。那哪吒二不能再重复自己之前的这个金句啊，一定要想一部更接地气的，而且更符合当下观众的情绪价值需求的，叫做你这个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啊。这个话当然是有前提的，因为这个哪吒的母亲啊被害了，他是为母报仇，他迸发出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这个也是有逻辑支撑的，而不是这个无来由的直接就是按、那如果无来由那就是恶童嘛，但恰恰是因为有来由的，是因为母亲的死去激发了哪吒内心的这个愤怒啊，然后哪吒一下就这个叫什么暴走了，所以这个逻辑就跟观众的当下的某种情绪形成了双向奔赴。这一点呢是也是我想的比较多的，就是过去的几年时间，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过得相对来讲都比较紧张，或者是有点压抑，或者对有点颓啊，有点有这种内心这个积蓄的这种东西，或者叫郁闷的情绪想释放，但是不知道怎么释放，也不知道该往哪儿释放等等啊。电影某种程度上其实成为了观众释放情绪的出口。反观就是过去几年时间有一些小爆款小黑马，其实就是因为切中了这个要害，成为了观众释放情绪的出口，他们就爆了。所以哪吒也是一样的道理，哪吒之中给出的很多情绪就是符合观众的预期的，就是啊，他说出了我一直想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对谁说，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说的话，这句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想对生活当中给我制造麻烦的那些人说一句话，就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怎样怎样。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了他的卖点，就情绪价值变成了哪吒二的卖点。这里边还有类似的很多表达，那比如说最后的时候，那个敖光就是敖丙的那个父王啊，对哪吒说这个世界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大概是这意思啊。这特别爹味儿的一个话吧，你看，特别像我远叔说的一个话。如果一个小辈儿出来了啊，天不怕地不怕，那我可能比较和蔼可亲的会对他说：“哎呀，孩子，这个世界很复杂的，不是你想改变就改变的。”那以往的影视作品到这儿可能就结束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爹味儿表达。
对。
那这次哪吒做了一个反爹味儿的处理，他把最后一个话，就是把这个话的口留给了哪吒。也就是哪吒听到了敖光说这句话之后，哪吒说了一句话说：“我想试试。”这个就是进一步的不但满足了观众情绪价值需求，更进一步的满足了当下的购票主体啊，就是年轻观众的需求。哪吒啊，如果未来我们看具体的观影数据啊，但是现在这个数据没有统计出来，未来肯定会有它的观影年龄层次的分布。哪吒的观影年龄层次的分布啊，我现在猜测啊，当然我现在手头有一些数据，但不足以支撑最终的这个数据构成。我猜测哪吒的主力观影群体大概是15岁到25岁的观众啊，这部分观众有一部分处在年轻，就是青春期阶段啊。就我二刷哪吒就有非常明显的感受，这二刷的时候我前后左右全是半大小子
啊。
什么叫半大小子？东北人讲的半大小子就是说话声音要变还没变，大概你一看啊，应该是读初三、初二、初三或者高一、高二这么个年纪，然后带着弟弟或者妹妹啊，那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家里可能都二孩了或者三孩了。有一个花絮，就是我二刷的时候，我身后这个小男孩，这个半大小子，从头到尾一直在跟他旁边坐那个弟弟，可能是亲戚家的弟弟，在解说。剧透般的解说，我一开始我在听，他已经完全已经让我分神了啊！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这个孩子对这个《封神榜》的故事，对哪吒和那个这个敖丙的故事怎么这么熟悉？他是个文学爱好者吗？后来我才明白，他是二刷甚至是三刷了，他对剧情已经如数家珍了。 然后他弟当然年纪也是比较小啊，不太在意他哥哥对他的这个剧透，反倒挺享受这个剧透，还能帮他解释解释出场这个人是谁呀、啊？下一个阶段要怎么着了？十级娘娘变小了是怎么回事啊？就说明这个片子完全击中了这些年轻观众，特别是处在青春期，这个思想极度活跃，对这个世界极度好奇渴求，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并且这个希望啊力量啊是这个四处发散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叫情绪价值的这个需求一下跟哪吒就契合在一起了。这些年轻人就想说，对呀，谁告诉我我是身单力薄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谁说的，我就是想试试啊。哪吒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就冲这句话这个电影给我冲，全班人给我冲。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在春节档，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啊，就未来寒假还会有一段时间，
嗯，
我了解到的很多影城就是初高中的孩子在大规模做包场在看这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这些孩子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啊，这是我所谓的孩子，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
嗯，
他们的世界观已经相对都在养成阶段，或者甚至都比较成熟了，就他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思考问题，并且有自己的结论啊，在他们的群体已经爆的不能再爆了，大概可以等同于啥？我们简单粗暴的可以这个爆的程度，就是当年《孤勇者》在更小的孩子们那个群体里爆的程度。就是未来如果哪个初高中的孩子在2025年的这个春天没看哪吒，就等于在三五年前哪个小学生不会唱孤勇者是一个道理。就这个片子甚至啊，哪吒这个片子甚至能成为这些年轻人内心当中的绝对神作，是他们的代言，是他们内心的这个那个感受的真实写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厉害的地方，而且我之后看了蒋导演的一系列采访等等啊，我越发的觉得这个并不是偶然的。
嗯，
这些所有的东西，剧情的设计、人物的塑造、情感的构建，特别是情绪价值的输出，就是从最开始，饺子导演、光线、片方完完全全的策划好的，然后根据这个策划，我们都知道策划是剧本的更前期。先策划出一个东西来，然后往剧本里埋这些东西，设计这些东西，然后构建一个剧本，完整的把它编制成一个故事，然后拍成电影，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流程。从最开始就有意识的策划，按部就班的最终落位呈现到走进观众心里。所以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看哪吒二的过程，我更激动的并不是他创造了一个多么绚烂的一个美术片或者动画片的这种影视奇观，而是我再一次佩服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创作的力量，
嗯，
和创作的坚持被观众看见这件事儿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嗯，这是你觉得哪吒二带来的？那我多追问一个问题，也问二位吧，就是。刚我从你听见里边讲到一句，就是说现在对于创作哪吒二里边你观察到的一点，就是针对某一些故事支线或者是整个故事走向的决定性的东西是需要去进行百般的讨论，然后要去签字。那会不会是某种程度是现在之前我们一直讨论关于这个电影的，比如说资方对于电影故事走向的变化，导致于一个电影会变得特别烂。那么会不会是某种程度辩证过来了，就是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开始尊重内容创作者和尊重专业了？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坚信一点，就是哪吒的案例是不可复制的，并且它只是一个个体案例，并不能够或者并不足以代表目前中国电影整个行业它的一个现状。也就是说哪吒比如说光线和饺子导演他们之间能形成某种默契，一 因为有哪吒一的成功，二因为是饺子导演，三因为是光线，就他们资方有资方的特点，饺子导演有饺子导演自己的特点，就是导演有自己的坚持，并且导演的坚持在第一部中是得到印证的，他的坚持被观众看见了，他自我证明了啊，你看第一部就是我这么坚持的就成了，那当然他也有失败的可能啊，如果失败了那就废了啊，所以就是他有着很多因素的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这种这个叫匹配吧，或者叫相互之间的匹配，缺一不可。但是目前我们看中国电影创作这一块呢，还没有完全做到那种理想状态，甚至不是中国电影，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啊，电影创作这儿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资方看什么，资方看向市场，
对，
资方想象的是市场想要什么我做什么，
嗯，
越快越好，
嗯，
所以我们看到市面上大多都是那种文化消费类的快消品式的电影，
嗯，
还有一些档期的刚需，比如说七夕赶紧给我们安排两部爱情片，24一定有那种爱情电影，名字特别长那种爱情电影啊，这个能打卡的那种，
嗯，
然后跨年必须得有那种带仪式感的喜剧，像刚刚小花说的合家欢喜剧，爆笑的都市的，因为都市喜剧容易有共情嘛，小品类的梗式喜剧，我们叫梗式喜剧啊，它就是资方的一个想法，就是那市场这种卖的好，它相对比较稳，这个风险也比较小，创作周期短，投入也比较少，市场风险比较小，资方当然喜欢这种东西，到什么时候他都喜欢，因为资方就是商人，商人遵循的唯一逻辑就是商业逻辑，就是以最小的回报换，以最小的成本换最大的投报，就那个回报就这么简单，但创作的逻辑不是这个逻辑，创作的逻辑是我要做一部作品，这个作品被观众认可，然后观众对我的作品给予好评，这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实现创作的闭环，做好作品被观众看见，观众肯定我的作品好，我下一部作品继续往好了做，这个是创作者的闭环。商人的闭环是拍一部电影，观众买单，把这个单买给我，我再花这个钱拍下一部电影，这两点很难实现绝对匹配，
嗯，
就那种所谓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像哪吒这种实现绝对匹配，所以它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局面，但这个目前这个局面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所以哪吒还是目前还是个案。
好，小花呢，你作为这个新兴一代的，刚刚听远叔说，你应该算是他所说的属于这个哪吒打中的那个群体，真的哪吒里边的剧情有打中到你内心观影时刻自己情绪迸发出来的那个价值吗？
其实他最打动我的是就是殷夫人承担那一块，就是对，其实这是对家庭的探讨，其实从哪吒一到哪吒二他一直有对家庭的探讨，
对，
但哪吒一时候他，我刚才说有些地方做的不好是因为刚才小远叔说的那个啊，我们有我不由天，这是一个极具情绪性的一个表达。
嗯，
但是他在剧情上，其实哪吒一对这个情绪并没有烘托到非常到位。就是他的前一刻跟这个我们有我不由天这一刻中间，反正我个人是感觉少了一环情绪。
嗯，
他的递进是不成立的，但是到这一步是完全，就是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你观众的情绪拿捏上。要把你调到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再喊出刚刚远叔说那个啊，我活不活无所谓这句话。这个刚刚像远叔说了，他们真的是把哪吒一研究明白了，就他们知道也知道我哪不好，我哪需要改，我到哪吒二我就照那么去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在上一部其实在模型建模上也是有些问题的，包括这一部把所有的这些模型全部都换了，包括哪吒跟敖丙的外形其实是有做一些非常细小的修改，也导致他比如说一些运动规律呀，活动起来呀会更加自然，这都是哪吒二的一个进步。然后他真正打动我的就是他对自己的问题的直视，还有他对自己这个电影的改进，这是最打动我的一点。当然剧情上打动我的就是对于家庭，包括我们老看那个过去李靖啊，李靖有一味的去埋怨自己的孩子呀什么什么的，但是这回我们看那个李靖说 意识说他是我的，我儿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要守护你，我不论你怎么怎么样，我都要守护你，因为你是我孩子，我是你的爸爸，我要保护你。然后妈妈就是无限的那种温柔，然后最后抱着他那一段，然后就最后说那点话，就是特别让我就是动容吧，就是对于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情的这种刻画。因为其实我们怎么说呢，这一段既然能打，其实说我们说哪吒二能打动人，就证明说是他当中所反映的一些事情，他是戳中了我们的现实。就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话题特别火吗，就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怎么样，包括网上很多的大家都说要逃离什么什么要逃离原生家庭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哪吒二他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健康的原生家庭环境。
嗯，
这个原生家庭环境我觉得反正至少我可能会是比较羡慕。我会羡慕有就这里边李靖这样的父亲，然后殷富人这样的母亲，甚至包括金吒木吒这样的大哥二哥，
嗯，
这可能是我会羡慕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家庭的刻画是戳中到我了。
嗯，哎，这个是关于哪吒的，因为刚才在听远叔和小花讲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到了一件事情，这可能是要和今年春节档另外一部电影有关系的，就是《唐探》。就是在说创作一部电影的这个剧本和走向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要有观众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的。虽然说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你过度的，如果只讲究情绪价值的话，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电影。但是如果你的电影里边既有故事又阐述了情绪价值，会让观众能达到，会很快的就能接受到你电影里边的好与不好，或者是会让他接受你的电影，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那我就想到了唐探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看唐探的时候和看哪吒的时候，最大的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他在说我自己身边的事情。尤其是刚刚你们说的像哪吒他讲家庭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自己慢慢去影射啊，这里边其实是有浓烈的关于中国传统家庭这种因素的。比如说一开始哪吒的要给哪吒塑身的时候啊，要塑成什么样子啊，爸爸要说的是魁梧，妈妈是要说的是什么聪明伶俐，然后要好看，就是反复的在叠加，就是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自己的父辈和妈妈这一辈，他们的特点是其实是基本一致的，他就会打中到观众，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又说到唐探的点呢，就是当我看见周润发去到那个听证会现场去进行辩护，以及现场的这些以前的白人或者是美国人所阐述出来的观点，不就是和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和面临西方和面临国际打压一模一样吗？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的这个代入感是很强的。看到周润发用英文反复的在为自己、为华人、为中国人辩护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向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在向世界去辩护我们自己在世界当中角色到底是什么，也有点像我长时间去各大新闻一线现场去和各种西方的就是媒体同行吧，去进行交流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就是在 battle， 其实是，然后再为一些自己所存在的不合理的待遇和遭遇，去和他们去进行辩论。所以我就觉得某种程度，他们无论是饺子还是陈思诚，都捏到了现在时代的脉搏，这个很重要。当你的心和观众或者是当下时代的是共振的时候，你的作品一定不会差，这个是我的直观感受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怎么看待后面的这几部，就包括其他的几个电影，什么蛟龙行动还有什么的，我个人觉得不好的原因就是没有打中到这个时代的脉搏和观众想要什么。包括我也看到了什么那个制片人在这个电影院的高呼什么给一分的都是什么黑粉怎么怎么怎么，就是已经急了，一看就是确实是很着急了，已经急了。但是转过头来仔细想想，我也去看了电影了，它确实让我觉得有些地方，我觉得老百姓也不是傻子，千万别把影迷当傻子，并不是所谓的给你批评的人就都是黑粉，他你就是作品本身是会说话的啊，这是我的想法。袁叔。
是这样的，这个特别特别对，这个观点，我觉得，因为过去的两三年时间，其实电影人一方面在研究创作，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研究大众审美和社会的情绪价值。
嗯，
这个尤其是大档期的商业电影啊，因为大档期你就是需要质量高的电影，并且你就是要为观众为最广泛的观众提供服务的，
嗯，
那你如果不是一个契合最广泛观众情绪价值的片子，你来大档期干嘛呢？是吧？
嗯，
你去小档期，你要文艺片，小众文艺片，题材也小众，拍法也小众，你这个艺术表达也是小众的，甚至带有实验性的，你就随便找一个周末档上，你也不要期许过高的票房，
嗯。
我们所谓的过高票房，我换一个词儿说，你也不要期许过多的人去肯定你，
嗯，
也可以嘛。你既然决定来春节，就是想在春节得到最广泛的观众，这里边包括大量的路人观众，一年只看一部电影的路人观众的肯定，所以才来的嘛。所以一定要研究大众的情绪价值以及当下的这个社会热点呐。
嗯，
你刚才说《唐探1900》。《唐探1900》的这个拍摄是在半年前，剧本创作是在将近一年前。陈子诚写1900那个剧本的时候可能要更早，就最开始草稿的时候可能要更早。有的时候我们讲拍电影就是对未来预判，
嗯，
那你都没法想象说那半年前拍完的电影杀青的啊，大半年前，然后一年前写完的本子竟然跟当下的社会热点、国际形势和老百姓内心的一些这个真实想法，以及这个社会的一些价值，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这个情绪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甚至是多么奇怪的事儿啊！就是怎么预判了这个世界的预判吗？难道是？但事实上啊，如果我们就像你从事的工作决定着你的嗅觉一定非常敏锐，
嗯，
但如果我们在最近几年经常关注这个新闻，尤其是就是具体了解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所处的这个形势，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针对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能明白陈思诚的创作他是带着目的性创作的，
是的，
他是有非常明确的要表达的内容的，也就是我们看到《唐探1900》当中，特别是周润发饰演的这个白玄龄啊，
嗯，
这个他在最后那个听证会上他表达那番，
嗯，
这个在当下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处的国际形势，
是
啊，就是你纵观这几年啊，你看以这个欧美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的这个管制管控甚至针对，啊，比如说科技领域半导体限购等等啊，
嗯，
光刻机啊限购，然后比如说金融领域，比如说这个贸易领域，比如说这个尤其最近又有了相关的这个新闻，有加征关税，比如说人才交流领域，比如金融领域等等啊，就是各个领域，就但凡你中国要有一点发展的空间，在他们眼中就是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
嗯，
这就跟电影当中描绘的1900年在美国华人街的这个华人的所处的这个处境很相似，
嗯，
就是华人在拼命的用汗水换生活的权利，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国人，他们连这点权利都不想给你，就是你在夹缝中生存的权利他都不想给，
嗯，
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中国就是在国际上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在给你留的一点点缝隙里边想发展自己的我们所谓民族经济或者是做强我们的国家，靠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人的拼搏和自我奋斗，是没有任何外力的 buff 加持，
对，
但是人家根本不给你这个生存空间，
是，
而且人家是很敏感的，我所谓这个人家是也很明确，就是欧美嘛，人家很敏感，
嗯，
忽然发现你在这个领域要出头，马上开始限制你，
嗯，
开始管控你。比如说这个春节 DeepSeek 的这个崛起，
嗯，
西方发现了，该下架的下架，该禁用的禁用，该颁布法案的颁布法案，就你还没怎么着呢，人家那边先给你限制上，
嗯，
就想把你扼杀在摇篮里啊，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对，
所以《唐探》就是切中了这个要害，这个大家一看就会明白啊，这个片子 这个跟当下很契合，很应景，很应季啊，这个并且很与时俱进啊。所以你说有的时候电影创作是对未来的预判，或者是一定要带有预见性的创作，这个是对的。当然它可遇不可求，你不能瞎判断啊，就是未来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这个还是要有理有据的结合当下的判断。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认为陈思诚作为导演和编剧，因为这部编剧也是他，导演也是他，最大的进步。很多人说《唐探一九零零》是进步，但我觉得他最大最大的进步啊，就是除了剧情啊、故事啊、表演啊、人物设计，特别是周润发这个人物的设计之外，我觉得他最大的进步就是他从之前《唐探三部曲》的纯架空故事，就是完全虚构的，发生在泰国、纽约或者东京的一个纯架空的一个虚构的探案加喜剧的一个合家欢故事，热闹喜庆，最后闹哄哄大家来个全家福结束的那种纯架空故事，升级成了一个有真实历史背景，晚清时期八国联军这个祸祸我们的家园，然后排华法案，1882年的排华法案颁布，然后旧金山的华人的这个那个时候的生存状态，它有真实历史背景，然后以这个真实历史背景作为基础去做的这么一个故事，并且又符合当下观众的预期，又和我们所处的现状形成了共鸣，这就很难。这是创作的升级，这其实陈思诚自己给自己上难度了。
是，
原来那我瞎编个故事还不好编嘛，就猫被窝编就完事了呗，怎么开心怎么编，怎么这个梗怎么有意思怎么传，那个实在不行我再找仨明星客串，不行我再找十个。原来唐探前三部就是这个套路，但这次你看他没有在这些功夫上就是形式上做太多文章，而是回归到了剧情核心，回归到了观众的需求，回归到了这个社会的热点，然后符合这些东西一下做到了这个叫事半功倍。所以我觉得《唐探一九零零》是全面，是真的是全面进步的。然后我顺便说一下其他几部电影啊，就刚刚您说的也非常对，就是有些片子它就是其实是没有切中大众的情绪价值的需求，这个我们也允许存在，因为你说如果一个春节六个电影都是符合大众情绪价值的，都是符合这个社会的这个大众审美的，这个太理想了也不现实，总是要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产品，我们叫这个影视产品。你像蛟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蛟龙看过的都知道，哎，这是一个爷们儿片啊，这是一个男性向的一个硬派的一个军事动作电影。事实上你一看林超贤那他的片子之前履历就足以说明他就是拍这种片子的，然后大概一看故事梗概他就是拍这种片子，但是恰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输送的情绪价值其实是特别需要被他的观众看到，而不是被无效观众看到。就是如果是女性影迷的话，他看到了蛟龙的这个片子的宣传或者是预告片，他也不会去看的，他会主动屏蔽的。但真正想看蛟龙的影迷，比如说我这个年龄的40岁左右35岁到45岁的男性影迷，这些人他们刷这个社交媒体的频次相对比较低，他们也刷，但他们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空间在某个平台可能刷的比较高，在电影宣发的主阵地可能他们相对没那么敏感，所以蛟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情绪价值的表达和目前当下的主流观众，特别是春节主流观众的情绪价值的需求没有双向奔赴。我们换一个更具体的词儿，就是他没找到观众，没找到他的观众。就像当年战狼一样，就战狼是成功的跟他的观众形成了双向奔赴，就是军迷啊，就是民族力量振奋。现在就是蛟龙在拼命的寻找，包括那天蛟龙也在于东总也在发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很有情绪的表达的过程中，也在表达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个呼唤，就是蛟龙行动在寻找2018年 看过《红海行动》的观众，一亿观众走进电影院看《蛟龙》，这个逻辑是对的，但是这个逻辑啊，出现的有点晚了。就这个逻辑应该在春节前就锁定，说当年18年谁看了《蛟龙》，25年就去看《红海》，你这么去锁定，大家就能够明确你是个啥片儿，一下就具体了。蛟龙就是没明确，所以他传递的情价值呢没有被这些人 get 到，甚至这些人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片子，这个就让人觉得很着急。
嗯，
所以我觉得蛟龙算是一个相对来讲啊，你不，我们不叫反面典型或者叫这个不成功案例吧，蛟龙就是现在还在寻找，到目前还在寻找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或者是还能不能找到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太明确的走向，因为哪吒太猛了，就是你没有给蛟龙，你得给他空间他才能够被看见。包括2018年的红海也不是最开始就被看见的，也是慢慢他最后变成黑马，然后一点点才起来的。所以哎呀，就是你要么就输送一个大众都能感受的情价值，像唐探像哪吒，要么就你的情价值如果是有目标人群的，你就让你这个目标人群看到它，或者是你就赶紧去找到靠拢你的目标人群，找不到或者是看不到就会出现问题。
嗯，
对，
好，远叔，我有一个可能和你的想法不太一致的一个观点啊，跟您讨论。但是呢，说完之后，我把一个问题抛给小花啊，是咱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提到关于蛟龙这件事情，
嗯，
我有一个我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可能从内心来说，没有太，就是认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观众，或者是说按理来说，在我观察的角度上面来说，是他的所谓的目标群体是进了影院看了以后用失望的态度表达出来的。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一个态度呢？就是《红海行动》的整体的观感是爷们儿片，爽，军事题材，对吧？然后里边有很多，因为他要打中的是一群对于军迷、对于国家崛起这部分的群体是他的主要受众群体，让大家去看我们的武器展示，让他看我们的战术战法，让他看我们还能保卫我们自己的疆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国民，是这种一群这样的一个受众切片。但是就是蛟龙行动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的直观感觉啊，四不像，就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他想把所有的啊牛的事情都集中到这里边，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有一些对于专业性质的尊重。就我就核心说一个片段吧，就是张涵予的那个吹那个口琴这件事情就不合理。这件事情在潜艇正在两军对垒的时候，尤其一旦是进入到了深海，就是靠声呐是有一点点声音，都会被敌方给发现的，你却在那吹口琴，这就是破大功了，你知道吧？就是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双向奔赴未来也奔不到了，主要就来源于里边有核心的对于这个事情的硬伤。你既想要宣传大家都觉得哇我很自豪的东西，这波人被专业的人给先说他不专业，而这波人又没进影院，第一波人出来又是失望的出来，那只会观众越来越流失。所以说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个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会儿我觉得哇它像科幻片，哇打斗起来爽啊，然后一进到里边，哎呦怎么破功成这个样子，就是很纠结。那我借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点，还有射雕，我就要问一下小花啊，因为你是新生力量的这样的一群影评人，这两部片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香港导演。我特别想说，香港导演的和内地或者是和现在主流的共情的这个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他抓不住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导致于你看事实胜于雄辩，现在这两部片子其实某种程度是熊出没不用说了，熊出没按理来说本来应该是所有的电影的受众群体，只要带小孩的都应该要带到这个影院里面去贡献票房的。但是熊出没是拖了后腿了，先不说他， 但是刚刚所说的这两部都是香港导演的，他们某种程度都算扑街了啊。那是不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理由，香港导演对于内地的这个票房的市场的把控，脉搏的把控，共振能力是弱的？我想听一听新生力量的想法，你看呢？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这还是我觉得还是出在一个创作端的一个问题上。其实如果说香港现在对内地也好，还是说对观众的情绪把控弱了，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还有那个《毒舌律师》，去年还有一部《误判》，他的那个情绪点，我觉得抓的还是准的，就是他能知道，比如我看甄子丹，我就要看打，对吧？我就要看他一对多，对吧？然后那个《毒舌律师》，我觉得不用更不用说了，他是在内地也好，在香港也好，口碑是特别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创作者对于大家的，对于内地，或者说那个具体点说，这并不是香港的创作者对于内地情绪把控不到位，而是说目前这个大环境，就是很多创作者都可能抓不住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情绪点，其实是，像刚才远叔说的，尤其像电影，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就是你创作的时候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其实包括我们看《封神》也是，《封神》当年三部套拍，结果你到现在你就是很难去抓住人们的那个点了，已经是因为你当时拍的时候你的思路还是那个年代的思路，然后我记得是哪年，23年吧，然后大鹏导演去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要去抓住观众的点，但是这个点上刚才远叔也说了，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抓住这个点以后，你到时候你上映的时候，你能不能让大家有所共鸣，有所反应，你是当时你拍的时候，你绝对是不知道的，就像这回的射雕也好，这回的蛟龙也好，也许他当时拍的时候，他想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是过了多少多少年之后，因为我记得我看了一个花絮，就是当时那个演吸毒的那个梁家辉在问说，我演东邪的时候是什么是哪年？他说是94年，就是演那个东邪西毒嘛。你是94年呀？他说了个哎呀，29年了。那就证明当时拍的时候是哪年，对不对？肯定不是去年刚拍的，因为我就是94年的，我去年我都30了，那证明他是23年拍的。你23年的思路，你套到25年观众身上，尤其现在是一个咱们说信息化时代，每天接触的信息流是比过去都不是几十倍几百倍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人们的这种心境也好，他的情绪变化也好，恨不得真的是一天一个样，所以如果你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个预判嘛，但这个预判还是那个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所谓的非常具体的，就是香港导演抓不住内地观众的心。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属于通病吧。包括我们看为什么好莱坞很多大片儿，包括在好莱坞可能非常卖座，但是可能在大陆这边也不行。难道是好莱坞的导演也抓不住中国大陆观众的情绪了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应该就是一个是文化是有地域性的，再一个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业通病，就是这个时代在这么如此大规模的信息流冲击下，这个情绪点确实非常难抓。这个我觉得无论是香港导演也好，还是内地的导演也好，其实内地今年也出了很多影片，他也抓不住情绪点，而且确实还有几部是拍的比较近的，就拍到上距离时间不是特别远的一些片子，他照样抓不住。那我觉得一个是大环境问题，一个确实是创作者他个人的能力问题，但我觉得这个跟你是内地的也好，是香港的也好，还是说你是好莱坞的也好，我觉得关系并没有特别大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和看官朋友们可以把你们对于今年春节档，包括刚刚我们所说的，无论是内地和香港导演，还是属于关于这个电影传递出来的情绪价值，还是属于尊重专业、尊重内容，这一系列的话题，对电影的角度上面来说都是值得来说的，尤其是在当下现在整个中国的电影市场，我希望这是一个复苏的信号啊。因为过去的几年确实因为电影有滞后性，有3年的疫情结束完了以后，并不是结束，就是疫情一结束电影就复苏，并不是这样的，而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大家要去拍，又要去洗礼，并且有一些公司倒了，有一些公司又再起，那它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说是需要一定滞后的时间。那么刚好到了2025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是值得大家开心的，正如 如刚刚这个远叔说的，他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是和旁边的这个清洁工清扫大爷啊，都很共情。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延续下去，我觉得以我常年做国际新闻，我很喜欢总结啊，经常整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小诗。我的很核心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从业人员来说，眼里要有电影，而你不要把这个观众当傻子，心里要有观众。就是你要知道观众要什么，就是情绪的问题，脚下要有现实，就是关于和时代共振。如果你偏离了这个，你非得要特立独行，那可能时代会用它的结果来教育你，而你在那个时候再去抒发情绪性的输出，去呼唤，去干嘛，你站在哪里呼唤爱，爱都不会来，都不会有回应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并且我也和远叔的想法虽然说刚刚那个观点是不太一致，但是在这个上面是一致的，就是我坚信电影是不过时的。虽然说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冲击的大家的耐心越来越低，我也有这种感受啊。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开始会有那种我其实很难达到这一步，但是我也被冲击到的感觉，就是看电影说，哎呀，这个有点墨迹了，这个地方怎么了，然后都会或多或少有影响。但是当你真真正正步入到电影院和大家一起，至少这个影厅里边共振共笑，共同感受，共同哭泣，共同感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并且让时间让自己的这个节奏慢慢慢下来，也是电影最散发的魅力。我希望中国的电影未来能给我们这些无论是像远叔像小花是专业的影评人，还是给我认识的有一些从业的人员，无论是在各大电影公司方方面面的宣发运营导演，还是我们这些普通的观影者，我觉得请给一些有价值和好的电影出来。中国的电影市场其实是很大的，好莱坞进不来的原因是有原因的，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现在有大量的荧幕充斥着非常优秀的，类似于像哪吒，像流浪地球，像这些让人眼前一亮，觉得哇，中国就是在电影行业的 DeepSeek， 在电影行业的 TikTok，对吧？我希望这种类型的会变得更多，好吧？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想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感谢远叔，感谢小花，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啊！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世界观 Views VIWS 的公众账号，也欢迎把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你要有感而发的话，发在我们的弹幕或者评论区，我们互动，我们都会看得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次拜个晚年啊！拜拜，
拜拜，
拜拜。
在这里呢还是录一个彩蛋吧啊，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没有更多的时长和时间去说另外的一些电影啊，我在这里简单的补录一小段，关于一个是封神二，另外一个是射雕英雄传的这样的看法啊。封神二为什么口碑扑街呢？我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里边有一些进入到了现在中国电影的怪圈的当中，就是对于宏大叙事或者是对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剧本去进行改编，这样的一个怪圈很容易一改就受原著党也不欢迎，是新粉也不欢迎。他想夹杂的一些内容也很多，一会儿又要穿插一点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一会儿也要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什么向人向善人性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姬发拔剑犹豫不愿意捅这个太师的时候，我就笑出声来了啊。唉，反正这个就是封神，它有它特定环境之下封神一给予大家的期待，给予大家的成绩，但是也有这样的成绩背后变成封神二，正进入到了正常的电影市场环境之后的扑街的原因。所以说特定历史背景下封神成就了它原有封神一，但是又在正常背景之下封神二扑街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啊，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封神。至于射雕，哎，射雕就不说了，好吧，啊，就这么地了，拜拜。